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思珍，
我是乔木，
我是布里。
我们之前聊过几次和成长相关的话题，最近呢又有了新的感悟，我们发现自己渐渐在家里面有了决策权，这是比年龄更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已经是大人了的时刻吧。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家的交接。本期节目由家居知名品牌原氏木语赞助播出，原氏木语新实木主义，你的生活提案。好呀，那我们首先不如来分享一下你们和父母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或者你们会怎么形容自己的家庭关系呢？我的话，我觉得我跟我父母是物理上很遥远，心理上比较同频。我跟我爸妈还是挺能说上话的。
挺能说上话是啥意思？是有微信的意思吗？
没错没错，我们互相有微信，还有一个微信群。
没有互删吗？
没有啊。我爸妈我觉得在他们那个年龄段算是潮姨潮叔。
之前我很震惊的是那个兰他爸听比利。
哦对对对、哦、
但比利确实是挺好听的。
对，他听的还比我更早呢，所以我们的那个心理上还是比较同频。但因为我从小在外一个人读书，一直到现在也在北京工作，所以我们一直物理上都很远。不知道多少年前，可能十几年前开始，我们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时间就很少了。
在座应该都差不多吧，除了这儿近一点。
对，我是因为搬到北京才超近，但是吴师傅是非常近，他根本都不用搬就很近。
吴师傅变成室友了，来讲讲。
嗯，
对，之前说过我和父母的关系就是褒义上啊是过得比较和谐的同居室友。
嗯，
大家虽然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但是彼此之间互不干扰，
然后独立。
对，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很不容易，
互相为彼此负责，这个很不容易。
对，之前我给朋友讲过，朋友很震撼，是我们家可以比如吃晚饭，我爸说他想喝小米粥，我和我妈没人想喝小米粥，于是我爸自己去做小米粥，我妈想喝潮汕砂锅粥，他叫一个外卖问我吃不吃，我说不吃，他独自叫一个潮汕砂锅粥，然后我叫一个冷面的外卖，叫了点凉菜，然后我们可以把外卖和家里做的菜组装在一起，一起在餐桌上吃，
出现在同一个空间各吃各的。
对，
那、已经很好了，而且就是非常好的边界。
很好啊，我觉得这应该是各种各样的同居生活的理想状态之一、
互相尊重、互不干涉。
对，然后又可以一起吃、
又在一起。
对，然后每个人吃到自己满意的想要的东西、这就是外卖很发达的好结果之一。
我是小时候其实跟奶奶相处的时间更久，所以刚刚那个兰说她十几年都自己一个人在外读书，我想我那个过程有点像反过来，因为我小时候更多跟我奶奶一起相处，然后我奶奶会允许我做所有我爸妈不允许我做的事儿。长大之后关系才慢慢的就变得更近一点吧。我现在就是彻头彻尾的妈宝女，尤其是搬到北京之后，我妈过来非常方便。
我就是有点反过来，就是小的时候很黏妈妈，爸爸就是对，经常出现。
我也很黏妈妈，小时候。
我小时候一点也不黏妈妈。
我成年之后就是一个大家彼此成年人的距离，无论从物理上还是精神上，有各自的生活，不用共同生活在一起，一年可以有个十几天的亲子时间就可以了。
我小时候也是比较会黏我的妈妈。就不是很黏我爸，主要是因为他也没咋管我，就比较经典那种配置嘛。但他也不是说不管我的那种不管我，有一些关键的时候我还是会更依赖我爸，比如说在教数学题的时候，我妈就会非常的生气和愤怒，但是只有我爸不会骂我，所以我小时候一旦小学数学作业不会做的时候，我就很期待，求求我爸一定要在家，就求求了，就那是一个几岁孩子内心最大的渴望。但是80%的时间是我妈在家。
我记忆中就是混合双打。
混合双打。
这么暴烈吗？
像家有儿女里那个鼠标的爸妈一样吗？
他们爱我的时候很爱我，但是打我的时候也挺狠。
我小时候反而是跟我妈妈关系没有那么的亲密。因为他上班嘛，我经常跟我奶奶在一块儿待着，有的时候我妈会心血来潮想要给我打扮一下，她那个时候非常沉迷一个发型，就是把脑袋顶上的几撮头发梳起来，扎成一个很可爱的那个小辫子，她觉得那样巨可爱，然后就追着我想给我扎那样的头发，但我那个时候已经有了自己的审美，就在前面跑，不要让她给我扎那样子的头发。
我从小是没有任何老人带的，主要是我妈，一些是我爸带大。但是你们说到教数学题， 以及混合双打。我们家就属于从小虽然出身海淀，但是从小他们就觉得学习是我自己的事儿，
真不容
就是
易
没
啊，
人给我讲过题。
比较自立，你会做。
当然又不会做，可能自己想办法，想不到办法就抄答案，但是是没有讲题这一步的。我妈说她之前自以为是一个很称职的海淀家长，我说可能还是年代的问题，当年不知道，放到现在绝对不是。所以我现在我也的确认为学习就是自己的事儿。看到现在，尤其是家长管得越来越多，我就会觉得凭什么？我小时候可没人管我。
我真的因为从小那个数学实在是太差了，我的父母都有一种不得不管一管的那种心态。但是直到我初中的时候，因为我就去了寄宿的学校嘛，想管也管不了，我就发现，哎，原来跟同学在一起也能做题。
也能做题。你那个时候上寄宿学校，一开始适应吗？会不会很想家？
对，很想家。我第一年的时候非常想家，因为我人就是这样，我一旦打通了之后，我就全适应。对，因为我后来又去美国啊什么的，就没啥问题。但是我初中第一年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想家，主要是想我妈，我爸就没啥，然后就会一直的让我妈妈来看看我，就是 literally 在校门外看一看我，在我们放饭的时候。
这么惨，
探监的感
哎，
觉，
对对对，就是探监的感觉。
是都隔着铁栅栏。
但是后面一旦习惯了之后，就是可能初二、初三就完全没问题了，在学校里面就很快乐，度过了我的那叫什么叛逆期。你们有过叛逆期吗？有的人好像没有叛逆期，
有
或
啊，
者一生都是叛逆期，
那就是一生都是
都是
叛
叛
逆
逆期。
期了。
对，我就初中的时候，后来因为习惯了寄宿，跟同学们也玩得比较好，然后就进入了我的叛逆期，在家里面会吵架呀，还是咋地咋地。
我感觉家长能意识到叛逆期，是因为你以前太听话了。如果一个小孩的初始设定，比如我，就是
叛
不
逆
听
吗？
话的话，家长对这个的预期值就会很低，所以反而会觉得好像没咋叛逆，青春期就过了。
没错，你没有过叛逆期吗？
我是小的时候很叛逆，到青春期了就开始变得成熟了。
是反着来的过程。我倒是，但是我知道我小的时候是有自我意识的，就是有很多时候吧，我能意识到这个事儿它出问题了，但是我妈意识不到。所以上回我们聊的时候，我说有很多糗事可以讲，比如说就是小的时候，你们有见过那种石头的大象滑梯吗？应该每个地方都有吧？就
对
小
对
的时
对。
候很多那样的滑梯，我很小，但是我就知道那个滑梯我不能滑，因为当时是一个夏天，所以那个滑梯它是被太阳晒过的嘛。我当时就觉得我不能滑，而且我穿裙子哎，那我妈就鼓励我，她以为我是不敢，她就让我上去滑。结果我上去滑了之后，我就磨破了，我就很无语。就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了一些这样子的自我的意识，然后所以就是当大人让我再去干什么的时候，我就会比较坚定一些我自己的想法，有些事情。我觉得不 OK，我不想干，那我就坚决不干。他们倒是实验了他们的想法，觉得好像完成了鼓励一个小孩的梦想，但其实不是的。但还有一次是，可能通过这件事情，就让我爸妈不太会去干涉给我买衣服这件事儿。就当时是在上幼儿园的时候，路边我看到了一个很好看的牛仔裤，我现在都记得它是 Hello Kitty 的，它下面是有那种穗穗，就是那个裤脚很时尚，就一圈全都是那种有点像波西米亚风的那种穗，我就很想要那个，但那条裤子还蛮贵的，然后他们在那儿给我讲了半天，说这个很贵啊，你能不能买另一个款式啊，我就不要，就买了那个，从此以后在穿衣服这方面不太会有什么干涉。
对，我也是一个从小自我意识就很强烈的小孩。根据我爸妈的转述，他们认为我的自我意识形成于2岁，因为那个时候家长会觉得给小朋友多剪头发，以后发质就会更好。所以我小时候一直是很短很短的，就像小男孩一样的板寸。直到我2岁多的时候，他们又带我去理发店剪了一个板寸之后，我大哭，我狂哭不止，无法停下。他们就意识到我产生了自我意识，
开始有了审
所
美。
以就没有办法再给我剪板寸了。从此之后，我就有了头发。
但这个是真的。因为我爸的头发是属于很细很软，他就很担心我的头发以后也像他一样，所以我从小就反正几个月就一直是光头，然后长一点就剃，长一点就剃。结果这个产生了一个后果，是我后面的那个发际线很低。我觉得就是因为他剃光头的时候给我剃太靠下了，就是你剃哪儿哪儿就会长出头发来。
对，我这个获得自己穿搭决策权，也是大概在小学1年级的时候，因为小的时候是家长买衣服来打扮小孩嘛，那个时候是我妈第一次买了 他说应该是漂亮裙子，但
嗯，
我死活不穿，我就说 no，这不是我的衣服。后来我妈就意识到她也不可以打扮我了，就是从此之后，我的所有衣服都是她带我去买，我挑的，要不然那个时候我就不会穿。
我刚刚说到，我小时候经常被混合双打，可能就是很小的时候，从很小开始，爷爷奶奶主带，然后后面也是爸爸妈妈主带。小时候就很自我，然后桀骜不驯，所以他们可能就是想来驯服我。但是我后面的一些自我意识，就是在我觉得就是在跟爸妈的这些斗争中形成的。刚刚吴师傅也说了剪头发，我也是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很喜欢长头发，但是有一次我做错了一个事情，我已经忘记做错了什么。然后我妈觉得那个事情很严重，她想惩罚我，她就带我去剪头发。我一整个不愿意，就是在被剪头发的过程中，我妈跟那个理发师两个人按住我，然后我一边扑腾挣扎，他们一边剪我的头发。在走之前，我就很生气，但是又因为弱小无能，我就只能朝那个理
哦，
发店里
推
面
了一
吐
口，
了一口口水。
怎么又是吐口水呀？
好
我就
心酸，
对，
好，但是我妈好像在这件事情上，她有了一些反思，就是她
哦，
可能觉得她做错了，就是我还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意志，她可能觉得有点伤害我，回去就给我买了一个戴假发的一个帽子，
哦，
就是让我戴着还像一个长头发。
我觉得那个理发师也是蛮无辜的。
是。
进来了一单客人，居然是要 literally 摁头剪小孩的头发。理发师说："我应该在哪里？我应该在车底。"想说剪头发怎么还有武力制服这一趴？这是另外的价钱，
因为我就一直在动。
也是不容易啊。除了这种自我意识的萌发，你们觉得自己第一次在家庭中被当做独立个体对待是什么时候？刚才那种大概是我们比较主动的，其实也是受到了压迫，然后自我意识迸发出来，但是被家长把你真的是当成独立个体对待，大概是什么时候？或者就是一些比较标志性的事件也可以。
我觉得我爸妈把我当独立个体对待，可能是他们的一种无意识。比如说，小的时候我会很喜欢看书，各种各样的故事很吸引我，所以我会看各种各样的书，就真的是很小，字也认不太全。可是我爸妈会给我买那种没有注音的，全是字的书，他们完全不会考虑到我作为一个认不全字儿的小孩儿，看到一本全是字，然后没有几张图，也没有拼音的书会作何感想。可能那个时候就开始锻炼出来了一些识字能力和理解能力。我就是那样子就读完了好多书，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蛮锻炼人的一个独立思考能力。那个时候我会看我爸的武侠小说，会给我买那种没有字的安徒生童话，然后就成为我最爱的书之一。
我想到了一个还挺具体的节点，应该是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确是进入了青春期，可能跟家里也有一些什么情绪问题之类的。我妈就想跟我聊一聊，我至今不知道她从哪儿学会的这一点啊，她就觉得在家里随便找个地方聊，就在我屋聊或者在客厅聊，有点不尊重我，所以她约我去了一个咖啡厅。我当时的确感到超级被尊重，因为他约我去了上岛咖啡厅，
上岛咖
然后
啡
给我
厅，
点了一杯咖啡。
你这么早就喝咖啡了？
没有
可以
很
可以，
早，其实就开始喝那种罐装雀巢啥的，
雀巢冲
但
一
那个不
下。
是正经咖啡，在上岛咖啡厅装在杯子里，还下面有个小碟子的那种是正经咖啡。对，就是我在那里获得了一杯正经咖啡。我小时候一直觉得咖啡厅是大人之间谈事儿的地方，我竟然被约到了咖啡厅，我就觉得很受尊重。
很有意思，
感觉像是请喝茶的另一个版本，请喝咖
咖啡，
啡，
对，
主要是像这种什么上岛咖啡呀，当年都
时代的眼泪
很正经的地方，堪比可能几几年的孩子去星巴克。算了，我不要乱说。那你们最后谈的怎么样？
我忘了，反正我当时的确是一下就很愿意谈。
接受邀约是吧？
对。
我想起一个还蛮有意思的事儿，我应该也是大概在小学或者初中，就是飞轮海是什么时候？
飞轮海是小学，
小
因为我有
学
贴海报在墙壁
，OK，
上。
那就是小学的时候，飞轮海很火嘛，听很多飞轮海的歌。那个时候好像有一次，不知道是在家还是在哪儿，我就要听飞轮海的歌，我爸要听他自己的品质歌单，我们发生了争执，我爸就说我那些是垃圾歌，我当然就是很不开心啊。后来我妈就出面说，让我爸也得让我听我的歌。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民主裁决时刻，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叫现在，但我觉得这个对于我的妈妈来说还是很。我觉得是他做的很好的一件事，就是他没有让我爸的审美品味凌驾于我之上。也是这么多年之后再回想起来，我感受到了一些个尊重。因为换位思考，如果是我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当然不想听我孩子喜欢的什么偶像团体的歌了，但是他还是这么做了，所以我觉得挺难得的。
你这让我想起我在微博看的一个博主发的他4、5年每年的网易云年终总结，大概在前3年都是品质歌单，这2年突然出现了宝宝巴士，然后他配文是孩子长大了。
听歌了。
我觉得其实也可以顺着聊一聊，就是意识到我们对自己的这个家有点用是什么时候？因为刚开始我们肯定就是觉得要维护我的至尊，维护我的爱好和审美，但是其实慢慢的长大也是到了一个阶段，会变成我们对自己的家也能做出自己的一些贡献了。这个其实我可以先来分享一下。几年前，我们的老家的那边终于要搬新家了。装修的时候，我妈就来咨询了我的意见。虽然呢，本人一年在家的时间根本就没几周，但是我还是强行发表了重要讲话。我当时就说，我不是很想要那种看着很新或者很潮，但是过几年就马上开始显旧的那种风格，就想要简单一点、经典和耐看一点的。因为我肯定是没办法回家帮忙盯装修嘛，也不太可能亲自参与搬家，所以就只能在网上疯狂做功课、看案例、看一下别人是怎么配的，顺便也开始留意起家具品牌吧。
那时候就注意到了源氏木语，他们家是100%纯实木，不用贴皮，不用人造板，材质都是所见即所得。
对，就是属于哪怕你不太懂材料，也会觉得这种东西放在家里呢，用着会更踏实一点，家里人也会更放心的。源氏木语它整体感觉有点像是家具品牌里面的优衣库，就是它不是很花哨的，但是用料比较实在，性价比呢也比较高。它的设计属于比较百搭的那种，但同时里面也会有一些小巧思。
而且他的那个线下门店真的还蛮多的，家人也会觉得这种牌子吧比较靠谱。我刚来北京工作的时候，其实也就阴差阳错买过源氏木语的一个衣架，搬家现在也2、3回了，到现在还在试。用久了觉得家具也是家庭成员，陪我一起度过了很多北漂的日子。哎，而且你们知道吗？就是好东西里面，铁梅和小叶的家都是用源氏木语的家具。
哇哦！
对，就是我有看到一些博主扒了，很神奇的是，看过电影到现在其实1年多了，我还能想起来铁梅家它大概长什么样儿，满墙的书柜呀，包括红沙发呀，都还是挺有存在感的。而且铁梅他家不是那种很花哨，而是比较朴素的实木底子，有往里面搭一些颜色跳一点的小东西，它这个整个空间就活了，不会太样板间的感觉。
哦，对，笑死！我还看到有博主分析，那个巨大的实木书柜其实寓意着铁梅作为一个前纸媒人的最后坚守。铁梅就是用这些很有人味儿的东西吧，把一个上海老破小公寓慢慢变成了一个很温馨治愈，然后也很有灵魂的家。
对，你会觉得在好东西里面，家它不是一个背景板了，而是一个会被反复使用的地方。铁梅呢，它能决定这个家的节奏，也可以决定谁可以进入它的生活。至于这种家的运作方式，跟上一代女性的家到底哪里不一样，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
我还看到源氏木语最近也支持了马腾《你别走》这个电影里面的家具。他们选电影的思路其实还蛮特别的，因为马腾《你别走》讲的是一个挺不常见的家庭关系。林更新演的那个护工，误打误撞和李幼斌演的一个固执老头生活在一起，然后他们有一些矛盾，但跨辈分也没有血缘的这两个男人呢，就是慢慢建立起陪伴吧。我当时看的时候会觉得，这个电影讲的是你愿不愿意真的看见对方、理解对方。两个男主最后能让你觉得像一家人，是因为在相处的过程中，彼此都被认真对待了。
回头看这两部电影，会发现他们都不是那种靠情节大反转让你记住的大片，而是那种有后劲的电影，场景和切入点其实都是比较小的，而且都是在比较深度的探讨一些家的关系。像好东西里面就是这个姐妹友谊嘛，还有母女情。那马腾你别走呢，就是关于忘年交、父子情，各种故事都是在家里面发生的。 我自己最大的感受吧，就是家它不单单只是一个睡觉和吃饭的地方，也不只是一个上班回来歇脚的地方，而是我们选择跟怎么样的人一起生活，发生什么样的故事的地方。家和家具就像是我们的朋友一样，有温度，长久的陪伴，这也是原氏木语一直以来想要传递的一个理念吧。
其实我想说，存在就是有用了，活着你健康的存在着就已经是最大的用了。我说这个也是因为就是小的时候差点被丢嘛，也是长大在不断的逼问当中发现自己有多重要。因为一开始我妈给我吐露完这个例子之后，她就后悔了，就正如她跟我说的其他所有让她觉得有点糗的那种事情一样，她都说哎呀，早上就不告诉你，你知道这么多干嘛？但是我就是因为知道了，我就会一直说，哎，我说如果那我要是真丢了的话，你们会怎么样啊？他说那肯定就完蛋了。当然大家也不要用这种灾难化的想象来证明自己有多重要，我只是想说就是自己好好的活着存在着就已经挺重要挺有用的了，然后具体的实在贡献是没有、
怎会如此，肯定还是有的吧，就比如帮家里搞搞什么电子设备
哦，这种啊、哦、那倒是可
如果我很早就发现我是我们家最会看图纸的人，就是这不应当、啊、比如我爸的动手能力也不错，但是他耐心很差，他拿到那种需要组装的东西他从来不看图纸，就硬装、
哦、就很容易装错。
对，我是我们家唯一一个
愿意看
图纸之后再装的人，所以在很早我就会在家里承担一些组装工作。
你的出生真是太好了，
你们家就是诞生了一个很有用的人。
我觉得我小时候就是纯粹被 PUA 了，我爸妈可能发现了我喜欢被夸这一点，特别小时候我爸就开始夸我懂事，他就会用一种糖衣炮弹来蛊惑我帮他洗袜子擦皮鞋，我还特别兴致勃勃的去做，然后做完他们就说哇做的真好，地拖的真干净，袜子搓的真干净。在我后来长大一点意识到这件事之后，我就一个后悔我为什么那么喜欢被夸。
其实刚才这儿讲到说存在本身就是有用也是挺有道理，我刚还没想到，后面我也是后知后觉想到说，我其实在一个比较小的年纪就出去外面留学了嘛，我把自己管得非常好，没有发生任何那种
乱子，
就是留子专属的各种乱子，需要什么家人去什么跨国收拾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没有发生任何这种事儿，其实就已经很好了。
那的确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就已经非常省心，一直也是把自己的各种留学的什么申请啊都弄得比较好，包括搬城市搬家什么的也都安排得很好，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需要他们费心。但是可能另外一个我觉得确实是有点用的时候是近几年，爸妈总会有吵架的时候，发现有一天他们会分别来找我咨询，然后我就开始用我在再见爱人学的那一套开始分析
你做成观察员，
我说这个那个那个，你要理解他背后的那个动机和那个原因什么，要穿过表象看本质，就大概类似这种一顿输出，觉得自己瞎说一本正经的瞎说的能力有了质的飞跃，感觉好像还真的能这样隔空的稍微调解一些些矛盾吧。当然我觉得也不一定是我说的那些事儿有多么的准确和点出了本质问题，但我只是觉得可能到了这个年纪，爸妈有时候也会需要女儿的一些倾听和理解，我觉得是这个东西对他们有用，而不是我说了那些 cos 再见爱人观察嘉宾的话吧。所以我觉得哎呀，这个又扣回了刚才这儿讲的那个部分，其实就是作为女儿我存在，我愿意跟他们讲话听他们讲话，其实就是很有用和对他们来说很好的一个东西。还有其他更厉害的有用的地方吗？比如说给爸妈豪掷千金买了一栋楼的那种，
本来也没有钱的
就是那种什么 idol 混好了，第一个新闻都是说安宥真给家里面买了什么一辆车一套房，还没有到这种程度咱们还没有做到是吧、okay、
其实我是希望我的亲戚里可以出一个
OK 那么既然这里没有人已经给家里买车买房和买
四道谱
买什么的话，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话题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也长大了嘛，我觉得还挺好奇一点，就是你们会不会有意识到或者是 like 承认自己身上有什么东西是完全遗传了父母，又有什么东西是和他们完全不一样的呢？我后来问了一下我们家， 强迫所有人都做 MBTI 测试，然后我们家都是统一 I 人。我本来以为我爸是 E 人，但原来不是，他也是个 I 人，所以我完整的遗传了我们家的那个 I 姓。我同时也从我妈妈那儿遗传到了做事比较有规划和时间表敏感吧，但是这个只是遗传了一点点啊，跟我妈比起来完全不是一个 level 的。从我爸那儿呢又遗传到了很懒和无所谓，所以我现在就是有一个微妙的结合，就是我做事既有规划，我也是一个时间表敏感的人，但同时我又很懒和对于很多事情无所谓随便。
这挺好的，不是平衡的很好吗？我遗传的是一种 J 性，虽然现在说出来大家可能不是很相信，但是我之前是很 J 的人，我觉得爸爸妈妈都是 J 人，但是被迫跟着他们学到规划或者什么的人，还有一个负面的一点就是我会事先就很焦虑，一个事情如果没有安排好或者它还没有发生，然后我就会一直想着它，这会让我很不开心。
嗯，
我现在记得的一件被迫 J 起来的事儿，就是我在高考那一年刚高考完，我爸就拉着我去驾校报了名，但是我当时本来想着是可以先玩一下的，但是这样被迫 J 起来，虽然在上大学前就拿到了驾照吧，但是我觉得我人生最好的一个假期就没有了。我现在就变得越来越不 J， 我就是反叛一下，
反抗高考完的那个暑假是吗？
对，我也试着让自己不要那么在意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不要那么焦虑。
那你考到驾照之后有什么收获吗？
没有啊，就除了晒黑了，让大学同学以为你是一个很黑的人。
什么鬼？所以大学的同学现在知道你其实是一个白的人了吗？
哦，那肤色不是过了个冬天都会白回来吗？不过那个时候大学还是一开始是军训嘛，
大家都黑，
大家
都
会变黑，在互相熟起来之前
都是黑黑
的，都已经变黑了，
黑乎乎的。
哎，我之前应该有某次讲 MBTI 的时候说过，我人性的底色是冷漠。我回去思考过这一点，我觉得它来自于遗传。
嗯，
因为我妈和我爸都是家里的老来女和老来子，并且上面都有家里顶梁柱大他们十几岁的大哥和大姐。
哦，
所以他们在整个大家庭里的身份是非常游离的，对家里的事务的确缺少参与感和热情，也觉得人生最大的准则就是管好自己就行，不要管其他人的闲事儿。
嗯，
我完整的遗传了这一点。我最喜欢干的事就是管好我自己，一旦我觉得我需要管别人的事，我觉得很烦。这个是性格里面遗传，两边都完成遗传到的。其他部分，我爸的性格很暴躁，详情见贩卖洗衣机那一集。我妈的情绪很稳定，我两边各遗传了一半。
嗯，
就是我又很暴躁，我很容易生气，但是我的情绪很稳定，
总体稳定，然后偶尔气一气。
对，我经常生气，但是
我们都没有看出来，
但是一般不会爆发出来。
嗯，
因为就是稳定的那一边 hold 住了，但是经常无能狂怒，其实
一个死火山。
对，哎，其实不像是死火山，就是活火山，就是类似于樱岛的那种火山，就每天都小小爆发一下。
哦，
每天都喷点气儿。
哦，小喷一下。
哦，只是喷气儿
出来漏，
每天都喷点劲儿，但是它至今依然是一个旅游景点。因为它不会大爆发，
它不会大爆发，
然后就会有很多人过来拍照说今天跟活火山和它
合影了呢，
又喷了一点。
就你制造出了温泉让大家去泡。
怎会如此？他的小爆发制造出了温泉。 Oh no，
那个小火山我是蛮理解的。
天哪，好不幸。
那这样说来，我好像也是，就是肯定是双方都有遗传嘛。但我就想说，可能我遗传的这个既是优点也是缺点，遗传了我爸的爱抬杠爱反驳，遗传了我妈的任性。就是因为我妈也是小女儿，她的哥哥姐姐都大她蛮多的，所以她确实从小身上没有背任何负担，所以就这样无忧无虑的长大了。而这个东西它是有影响到我的，我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比较以自我感受为主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人。我爸的爱抬杠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挺好的，因为就是他会对很多事情提出一些不一样的意见，就是他有一个反叛的精神在里面。比如说大家在谈论一个什么东西，他的看法就是会跟他们不一样，这种东西他对我有一些影响。
但是你们有一个好奇的点是，你们的面貌或者是身体结构会更像爸爸还是妈妈？
哦，这个我有想过，我的眼睛是很像我爸，鼻子像我妈，但是我希望我的鼻子像我爸，因为我是那种驼峰鼻，但是我爸的鼻子很直，就我中间不想鼓起来一块，小的时候是不想的，但是没办法，就是随了妈妈了。
嗯，我长得基本就是95%像我妈。
我也觉得，我看过照片，
我爸在我的长相中几乎没有参与感，
零参与。
对，
真的很像，吴师傅真的跟他妈妈长得很像。
对，我几乎已经能知道我老了之后会长成什么样。
你们是不是发型也一样？
对，
差不多。
嗯，而且就是我现在眉间那儿有一条静态纹。我曾经思考过要不要诉诸医美，但是我仔细观察发现我妈也很早眉间就有一条很深的眉间纹，意识到那是基因的力量，还是算了吧，不要用医美来抗衡，应该没有结果。
哇哦，
我有之前看到过我妈高中时候的一张照片，因为我以前不觉得我俩像，但是她那张照片真的跟我蛮像的，跟我现在。而且她那个时候她的那个眼镜，因为我觉得那个镜框是一个轮回，他们那个时候也是粗框的那一种黑色的或者啥的，我之前也戴过那种眼镜。
那你们会有过比如说讨厌自己身体的某一个部位，觉得说啊，为什么遗传了这个？
那我毫无疑问就是我的自来卷来自于
我
爸。而且我爸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一生都在剃平头，他不知道自己自来卷。
对对对对对。
那你是怎么发现他自来卷？
因为他的头发就是卷的，他只不过是因为理的太快了，所以那个卷不明显。而且我妈的头发完全不卷，不然我的自来卷基因还能从哪里来？我爸给我带来的自来卷，但是我爸此生从未被自来卷困扰
过，
这很不公平。
是，我之前也没发现我爸可能会有点卷，但是我是从我奶奶那里发现的。我小时候很不喜欢我的头发，它又蓬又厚又卷，当然现在厚是一个好词了，那个时候经常还得去理发店打薄。我就很不喜欢，我觉得一点都不美观。
我是在小时候很早就开始近视，我爸妈在试图在很早的时候进行纠正，就类似于贴耳窦之类的，然后就搞得我很痛苦。我就跟他们两个大叫说，你们两个高度近视怎么会让我不近视呢？在做一些无谓的挣扎
控诉。我应该是样子跟我爸比较像，但是我的身体的骨骼跟我妈很像。有很多人说我跟我妈的背影一模一样，但是我的头就是我的脸是像我爸爸的。
你这样说有点 creepy。
唯一小时候就只是觉得自己脚很大很不开心，但是这个好像没办法怪爸还是妈，因为他们都是正常的脚，只有我自己是长成这样，所以我曾经就是不喜欢这一点。后面他们也有，我不知道算不算是他们的洗脑，因为我妈会一直说，哦，你遗传了你爸爸的好的视力。其实我视力还算可以，所以父母还是小时候得多说说你遗传了那个的好，
一些正向引导。
对对对对对。
刚才林兰说她是怎么自洽的，我觉得我是上了高中之后学习了生物知识，我就知道我这些基因都是隐性基因，比如说那个什么自然卷呀、或者是小眼睛啊什么的，爸爸妈妈可能没有那么显眼，但是他们两个把那个隐性基因都给我了。
所以你还是用科学改变了自己的
认知。
类似于就是很多明星长得都很美，是双眼皮，为什么小孩是单眼皮呢？因为他们就是那样的一个组合，
小 A 小 A 相遇，
对，小 A 小 A 相遇了，就成了单眼皮。
怎么自己充满了生物知识呢？
知识的殿堂，
就会觉得我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还挺独特的。
那你们会有那种比如说观念上意识到自己跟父母不太一样的吗？我觉得我其实已经很幸运，因为我爸妈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开放的，对于我的生活啊，或者是很西化的生活，突然很想讲一个梗，对于所谓的很西化的生活没什么特别的想法，健康开心就可以。可能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点这种性别观念上会有一些差异，但我觉得这个非常正常，我们现在存在的 gap 是一个很正常的 gap， 也不至于说阻碍大家的这个交流。但他们偶尔觉得我有点激进，我妈有一次就说觉得我有点激进，然后我说你知道真正的激进是什么，就大概会有类似
这样。你的态度已经激进了起来。
你们会有这种观念上识别到差异吗？
我们家就是因为爸爸妈妈其实总体来看肯定还是普通的父母，他们那一代人的一些观念，他们就会对我还时至今日还没有进入主流生活这件事情表示很不理解。
还在上班已经是最大的主流生活。
对呀，但是他们就觉得
没有别的可说，
为何还没有结婚？
你说因为我还在上班，
还在上班，
这是个很普遍的存在吧。
是，我觉得我比较提早的进行了管理。
这部分吴师傅也是分享过，
我也是
提前进行管理。
上学的时候唠着唠着他就不太是一个问题了，但是我有点理解，因为我大姨会催我，所以我每年过年看到我大姨之后，我会自动把我的耳朵闭上，然后让我妈，我说你能不能教育教育你姐姐啊。
家里的亲戚有催过，但是他说的方式是，就是我看你也是一个明白人，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着急呢？我说不，我是糊涂人。
你们这个对话也蛮哲学的。
对，
哇，好强，我要是你亲戚我都不知道该咋接。
没错，所以他也不知道咋接，就各自吃火锅了。的确和爸妈也会有这种代际的差异的，就比如我爸，其实他虽然很早就离开了他的老家，但是他相对于我还是多一些这种家族意识的，就比如他现在还是会跟老家他的亲戚有一些人情往来，我是指他好多年不回去，但是人家结婚，人家小孩结婚啥，他还会给红包。他就觉得那笔钱，他又意识到我可能不会回老家，在老家结婚，他就会抱怨说，哎，这笔钱你就让我收不回来了。我当时就建议他靠自己回老家，自己办一个六十大寿，并且得赶紧办。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人情往来的这些同龄人已经开始，他再不开始收回就收不回来了。如果他办完六十大寿之后，就让他赶紧和他的亲戚们绝交，这样他能一笔收回钱。然后我爸说，老家人民还是太淳朴了，没有见过我这种恶棍。的确是代际差异。我的确因为也没有在老家有过这种大家族的生活，我的确理解不了。
我爸妈上周还在跟我说，让我去网上找个人组个局，骗大家把份子钱给了，让他们把钱收回来就行。
所以到最后还是觉得，如果实在是不找的话，你让我把钱拿回来吧。主要是连你的父母都已经到了这种程度的话，我觉得他们已经是蛮绝望，所以说明你快熬到头了，
你快管理好了，
这管理工作已经马上就要完成，
马上成功。
OK， 那么因为我们这期播出的时候估计也是比较临近过年了，很好奇你们现在家里面都是咋过年，会比以前小时候更自由或快乐一点吗？
刚回家几年，不是刚回家几天，刚过年几天是欢聚一堂的。而且我发现我长大之后有一点好处，他们哪怕是大年初一那天，他们也不会让我早起，可以随便睡觉，我可以睡到中午一点都可以。如果我没有下来吃饭，他们就帮我把饭热着。但是在上学的时候就不允许，
距离产生美，
就我上大学之后就可以睡觉了。
哦，距离产生美，那还是很久没见小孩，所以让他多睡一会儿。
那为什么只有前几天呢？
后几天
会怎样？后几天会发生什么？
没有，就前几天还是其乐融融，后几天就是大家就倦了，太久不生活在一起嘛，
也没有必要生活在一起那么多天是吧？
其实已经到点儿了。
我的话，我们家好像也都还好，因为可能春节也是比较少的那种可以聚在一起的时间。而我一般回家好像也没啥特别的活动，吃饭啊，剪头啊。
剪头？
对，
正月剪头吗？
因为他没有舅舅，
广东没有这个说法。
我有舅舅吗？我不知道。
看来你的舅舅不在乎，不重要。
去优衣库买点毛衣啊什么的。
这竟然是一个过年会干的事。
对，因为就没事干嘛。因为我们家不是那种大家族，顶多是至亲会吃饭什么的，小范围的聚一聚。一般过了没多久我们就会去旅游了，跟那边的什么亲戚好友们就拜拜了。
我们家也差不多，但是我有一个很喜欢过年的地方在于就是可以打麻将，因为我其实还挺爱打麻将的，但是打麻将是要找到愿意跟你一起玩，
要凑
四个人，对，然后大家都能玩很好。然后我的哥哥和我的嫂子还有我的小侄女他们也很爱玩麻将，所以我每次回家就是过年的时候都很像那个什么泥牛入海一样，咱就是可以快乐的打一个晚上的麻将。
我小时候对于过年比较期待的其实是春运，因为我小时候大概是隔一年或者怎么样会跟着我爸回我爸的老家，那是河南农村。我其实那个小孩是对于坐火车回去还觉得挺新奇的，因为 我一年只会在那个时候吃到泡面和火腿肠，因为我家不吃泡面，就会很期待。我记得很好玩的是我小的时候很小很小，有点分不清元旦和过年。有一年是 在过元旦的时候我就以为要过年了，就开始收拾行李。
过了元旦就是年。
对，我爸妈就问你在干嘛，我说我们不是马上就要回老家了吗？
你要远航了。
对，这个是小时候比较期待的，但是长大之后现在基本就是在北京过了，也不会回去。
嗯，
在北京之前也有讲过，我对我们家一个改革就是改吃年午饭，因为年夜饭难以消化。
嗯，
还有一个改革是之前过年的时候是会，比如我侄女，我几个侄女都会来我家玩，然后如果打扑克或者打麻将的话，他们就会难以融入。
嗯，
所以我家现在的过年活动是一起打卡坦岛。
哇，
与时俱进。
哎，我想起来，我其实现在过年还是很期待回广东，因为就能吃好吃的嘛。这个倒不是什么自由不自由的，而是一种离开家了才知道家的好的那种感觉。现在我就是对于这个回广东吃饭有了更高的敬意和，
乡愁。
对对对，珍惜之情。以前没有那么珍惜之，就吃了就吃了，现在确实还是会觉得我回家吃饭了很虔诚，无人会祷告，但是我心里面吃之前都会祷告一下，谢谢这这一顿饭，这一顿白切鸡和烧鸭，感谢你们的付出 ，bless everyone， 然后开吃。
嗯，希望你们下辈子还生在广东。
对，希望你们下辈子还在广东，感谢。
来世还做广东鸭。
OK， 那哎，像刚才吴师傅讲到的那种，比如说他改革了家里面年夜饭变成年午饭这种，你们还有没有给父母啊，或者是给家里带去一些新的生活习惯或者生活理念？我其实还挺难的，因为我妈也是属于那种比较有自己的节奏和观念的人，但是唯独是那个寿司郎，我有一次回去推广了寿司郎。那时候其实寿司郎在广东还没有现在那么火嘛，后来他们现在有事儿没事儿就会去吃一吃，因为很方便。
那我只能说当免费造型师了。众所周知，本人在穿衣打扮方面有一点心得，所以我妈买什么衣服的话，我是绝对不可能让她自己主动下手的啊。现在倒过来好像我在控制她一样，她在买之前她也回来问我，就是关于这个行不行，那个行不行，这个搭不搭，会提供一些实际的建议。
嗯，
还挺有用的吧。
真的，
大贡献咱做不了，
但是这种生活幸福感
边角料小事儿可以来一点。
哇，真的是有一种长大了，以前小时候都是妈妈来主控你的各种穿衣打扮和发型，但是现在就变成了可以跟妈妈一起讨论穿啥。
但其实我妈也没咋得逞过。
哎，说到这个，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所谓的遗传的力量，或者是这种审美童话的力量，就是我有一年也是过年回家，发现我跟我妈买了一模一样的毛衣，我俩完全没有通过气，在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买了一件一模一样的 Zara 的毛衣。然后我说啊，你也买了这件，然后她说你也买了这件，不愧是我的女儿。我跟我妈那个审美居然同步到这种情况，我也是挺震惊的。
我觉得我确实也没有什么贡献，为数不多的改善就是让他们看到了这个世界上的多样性，这个世界存在很多他们不能理解的事情。
以自己为方法吗？
除了以自己为方法，还会跟他们讲其他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性取向这件事情。
那他们听了会怎样？
刚开始他们也觉得无法相信，但是后面就接受了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别的确实咱也没什么经济实力，
但这个已经很厉害了，观念的力量。你把观念的水位往上提了 0.5 之类的，
嗯，
还是很重要的。嗯
嗯，对，我也的确经常会在家里讲一些对他们来说还比较新鲜的观念，也是为了自己好。
嗯，
讲一个比较具体，我的确有自己学习一些血糖健康知识以及现代营养学之后，有把这个带回我家。就比如我现在在践行先吃青菜，然后再吃蛋白质，再吃碳水，因为这么吃会让我的血糖更平稳。之后我也回去改变了我家的早饭，比如我家现在的早饭就是吃沙拉，吃点鸡蛋，然后再吃面包之类的。吃晚饭午饭的时候一般也是大家一起先吃一盘青菜，吃完青菜再吃别的，就很健康。但是早上吃沙拉，我妈去看中医之后，中医进行了批判，说寒凉，我妈就被夹在了现代营养学和中医理论之间，她选择了蒸沙拉。现在我吃沙拉，我妈吃蒸沙拉。
小时候不理解，然后长大之后比较理解父母。前面有讲到的那一趴嘛，我妈每次辅导我数学作业都非常的暴躁。
嗯
啊，她基本上我觉得可能她只能忍5分钟，前5分钟是可以 不骂街。我以前肯定会很害怕嘛，有一些抵触情绪，但是现在吧，已经完全能理解，因为我现在也到了我妈妈差不多有我的那个年纪了吧，现在就很能理解，毕竟是上了一整天班，回家辅导孩子的作业，结果自己的女儿连这么简单的数学题都不会做，我觉得确实会无能狂怒，所以我现在能很理解他在这件事上面。但我当年还是很害怕。
我现在有点理解就是我妈做饭的时候会在她做成第一道菜的时候就叫所有人来吃饭，如果她把菜端到桌子上的时候还没有人，她就会大怒。我以前不理解，因为我觉得就是那还不能开始吃啊，又不能你端一道我就开始吃一道，还是得等菜齐了你上桌了才能一起吃嘛，那我中间坐在餐桌上的那个时间不就浪费了吗？后来自己和室友住，我当时有的时候是会因为做一份做一人份的饭很难，所以我是会给我室友做饭的。那个时候完全理解了，我把饭做好了他还在开会，我就觉得你爱吃不吃我就觉得凉了，你这个会还不结束。我就突然理解了，就是那种你把菜从锅里倒出来的时候，你就是需要那个桌子上已经坐了人，
要尊重你的劳动，
对，并且他一定需要马上开始夸你的菜，就是要尊重厨子，吃饭的人就是要给厨子提供情绪价值。
是的是的，
我可能比较感谢或者感恩的部分是不干涉吧，就对我很多的重要决定或者什么的都没有太干涉。我比如说我小学就已经决定自己要学文了，我说过自己想做考古学家，想做翻译，想做记者，就巴拉拉，还想做导演，全都说过，但是他们没有嘲讽过我的梦想不切实际，基本上就是这一路上过来自己想干啥就干啥了，那你能承担后果就行了，你会少很多的消耗和抵抗和对抗吧，还挺好的。
是，
我想到的就是有一件算是有点点家族史的事情，但是我小时候听其实没有什么感觉，我就觉得是很新奇的。小时候我妈妈跟我讲，她在怀我的时候我的外婆去世了，她在葬礼上因为外面会放鞭炮，我就在肚子里动，她就拿了一个被子把肚子罩上。以前就觉得哎，这事儿还挺有意思的，就没想那么多。大了一点突然意识到我妈妈其实就是在一个刚进入婚姻的阶段，然后就失去了母亲嘛，在需要支持以及一些比如说她也做了母亲的时候缺失掉了这一块儿。因为我从小就觉得比较小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我妈有一种焦躁的感觉，她很紧张，她也没有在一个非常怡然的那个状态里面，但那个时候她确实就是比如说刚进入婚姻没多久，然后又生了小孩做了母亲，她确实不知道怎么办，也没有人给她撑腰，后面理解了这一点。
哇，你说这个好有电影感哦特别是那个拿
被子去罩肚子，
罩肚子这一趴好有电影感。
我觉得如果以后要写小说的话，如果写一个我妈的小说，它可以当个开头。
真不错，上升了上升了好吧，那我们就来最后一题吧。你目前对自己的家的想象是怎么样的？可以是物理层面的家，也可以说是人际关系上的家。用人际关系有点怪，但我意思就是说就你自己的这个家庭成员
family
你的 chosen family 对这个意思有什么样的一些想象？我现在对家的想象其实很出租屋吧，因为我目前为止我的家确实就是在北京的出租屋嘛，所以我就希望2026年我可以把它装得更好一点，因为我的这个出租屋已经住了好几年了，也是续约了嘛。前几年我就一直是处于那种心态，我觉得哎，总要搬总要搬，然后就不要搞得那么漂亮，然后很多东西就是都是以一种比较临时的心态去置办一些东西，就是一般来说不会买最好的那一档的家具或者怎么怎么样。所以今年2026年这个家也确实住了好几年了，我就想要下定决心，无论我明年去向是哪我不知道，但是今年我想给自己好好装一装我的家。所以可能最近也还是会去看看袁氏木语那边有什么一些新的或者是经典款的东西，因为他们质量还是比我以前买的一些个别的会好一些嘛，所以还是想要认真的置办一下，不要老是用一种很临时的心态去看待自己的出租屋了，它也对我这一整年也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你们小时候会看那个交换空间那个节目吗？
会，
并且会指点一番。
800块钱呢，就是哎，不是吗？
8000吧。
哦，
800还是8000？
8000吧，800有点，
就算放在零几年 800也买不出来啥。我那时候一直在研究
打电话
他怎么才能来我家。但是那个时候我就会敏锐的发现他们因为贫穷太爱干一些手工活，那些手工活又积灰又容易坏。
你那个时候就能看出来吗？
啊，因为他们就经常比如乳胶泡点绳子贴在墙上，这一看就很不靠谱啊。这个积灰思维在北京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北京是一个灰很大的地方。我看到它就觉得很难清理，同时看起来又很不结实。
那不能去你家交换。因为我完全没有看出来我小时候
就是可以来我家交换，但是不要做过多的手工活。
我是小时候很爱看那种家居杂志带图的，就很爱翻，然后翻的时候就会对自己的家展开一个美好的想象。我还想过就是我小的时候很想睡那种赛车床，
嗯，
打开车门可以进去然后躺在里面什么什么的，就是会对自己的那个床有诸多的想象。长大了，因为现在确实也是在出租屋嘛，而且我可能会搬家，但是如果要搬家的话，我希望我的房间窗明几净，很透亮，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让我放一些有的没的东西。因为我现在的家住了2年多了，我也是有往里面挪一些我喜欢的东西，像比如说之前一直在大力推的躺椅，那我搬新家肯定得客厅能放下我那个躺椅。会开始更注重一下自己的生活品质。我现在看上了我朋友的沙发，因为他扬言要把自己的沙发处理掉。我说你的沙发这么好，那你给我。所以我想说我搬家之后我就会去
继承他的。
真好，还能继承沙发。
非常开心。
我感觉我小的时候对房间有一些想象，比如我小的时候非常想要一个双层床，竟然让我得逞了。我就到现在还在住我的双层床。
你睡上面还是下面？
我买完双层床之后自己大概只在上面住过一只手的次数，因为半夜爬梯子太费劲。这就是小的时候梦想得逞的结果。我现在已经不喜欢双层床，但是很难把它处理掉，所以我现在一直住在我的下铺。
下铺姐妹竟是我自己。
你当时要买这个床的时候你爸妈说什么？就是尊重吗？
他们尊重，而且是那样的，因为一开始我屋是一个双人床的床垫，我那个床垫很贵，我爸我妈的意思就是说你买双层床可以，但是你不能把那个床垫扔了。当时我还真找到了一个下层是双人床上层是单人床的那种双层床，我现在还在用它。
哇哦，
这么复杂的，我在想象。
我知道那种就有个坡的弧度。
对对对，就会有一个弧度。但是我现在睡久了双人床之后，我发现我睡单人床就行。我想要一个非常简洁的单人床，我迟早把它给换了。
吴师傅的家虽然我没去过他的房间，但是在我的脑海中也有了我自己的想象，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摆放的很好的物件呐、包括他说的这个
双人床。
对对 对, 对、
双层床。
双层床。
对，而且我很早就用各种电影海报装饰自己的房间。我小的时候很喜欢买看电影，他每一期都会赠送海报。
对，
我过早的装饰了我的房间以至于抠不掉了。
还在吗？
现在都还在。
天哪，
太好了。我们哪天订阅破百万，我们就去吴叔家拍 room tour， 是不是可以、小宇宙哪天破百万就拍 room tour。
非常羞耻，就是不只有电影海报，还有一些我小时候逛漫展买回来的同人海报，我当时用很牢固的胶贴在了墙上，现在都撕不掉了。
天哪，你家就是你个人的一个
历史
博
物
馆。
对对，好，说好了，就这个 ending 非常好。哪天小宇宙订阅破百万，我们一人血书去吴师傅家拍他房间 room tour， 就这么定了这桩事儿。
吴师傅对此不置一词。
吴师傅想说到那天再说吧。今天聊到这边差不多了，感谢实木家居品牌原氏木语对本期节目的支持。虽然心里知道自己呢还有很多不成熟和软弱的地方吧，但是在家里需要我们的时候就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家里的大人了。家的交接总是五味杂陈，我们长大了，父母老了，时间的流速变得具体起来，默默的支持和陪伴是我们为数不多的能在无法逆转的时间里留下的连接。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吧，朋友们，321，
就这样吧。